摩西书第七章。
阿摩之书第七章。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当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进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我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如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吗？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色列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我会立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是我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是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其他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的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并被掳去离开本地。
好，我们就要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查考那个阿摩西书第七章，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解主你自己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叫你的儿子儿女听的时间也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行在主你自己的道路之中，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免去这些的灾害。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求主你给我们能够学习主你自己话语，而且查考的时间有亮光，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去看这里阿摩西书第七章讲到有三件事情是耶和华指示这个的先知亚摩西，两件前面这两个灾祸阿摩西听见那个灾祸是那么严重的事件，亚摩西就向神祷告，求神怜悯，神就后悔怜悯了他们，免去他们遭受这些灾害。很明显阿摩西之所以向神祷告是因为他爱 这些百姓，看到百姓受这些灾祸是太重了，而且他知道神的心愿是不是要他的子民死在最终，乃是要他的子民能够在灾难的时候悔改回转，免得灭亡。你开始的时间，你写了个在那个第七章的前面，你写了个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你写了个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全恶吗？换句话说，从以西结先知的口里边，我们能够明白，神不喜悦恶人死亡，神是喜悦恶人听见神严厉的话语，能够回头，能够离开所行的恶道，以至到能够全恶。神不喜欢人死，神喜欢人全恶。所以在阿摩西书第七章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了个差之后，差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就叫蝗虫，蝗虫来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迷约，他怎能站得住呢？这些他的百姓那么辛苦种这些菜，如果给蝗虫吃掉，他们是白白的劳苦。所以这个先知阿摩西看见这个灾祸，蝗虫的灾祸，切吃尽那地的青物，他就立刻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耶和华就赦免他们，他说因为雅各迷约，他怎能站得住呢？耶和华听见他的祷告，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去。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诗篇九十九篇第六到第七节，诗篇九十九篇第六到第七节，当时有三个人向神祷告，神是垂听的。诗篇九十九篇第六到第七节，为什么这三个人向神祷告，神垂听呢？原因，神向他们说话的时间，他们也遵守神的话语，所以这三个义人所发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到第七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远处中对他们说话，他们这三个人都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换句话说，当我们平常遵守神的话语，当我们有需要看到灾祸来临的时间，向神祷告，神就必定垂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不单止摩西、亚伦、撒母耳，连亚摩西也是一样。亚摩西听见神的管教，说要诛造蝗虫，蝗虫来吃尽那地的青物。他得到神的指示，明白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时间，在还没发生之前，他就立刻向神祷告：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迷约，他怎能站得住呢？ 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去。那弟兄姐妹，当你们听到，当你们查经，当你们自己在 家里边领受，当你看到这个话语，看到神的管教，看到神说蝗虫的灾祸会临到，你看到的时间，知道自己愿意自己谦卑在神面前说我们违约，怎能站得住呢？求主赦免，神听见我们的祷告，神就会后悔，这灾可以免去。我们要学两个东西，反面的要学，正面的也要学。反面就是在这里看到灾祸临到，我们就向神来求，求神免去这个灾难。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祝福的时间呢，我们也要祷告。看到灾祸来临，我们要祷告。看到福气，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也要祷告。反面的就是阿摩西书第七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正面就是什么呢？正面就是历代志下十七章，历代志下十七章。当大卫听见神说要赐福给他，因为大卫爱神，为神建造圣殿，所以神说要赐福给他。他听到神的说话，他这样说：第历代志下十七章二十三节，他说：“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就是你应许赐福给你的仆人大卫和大卫的家的说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这是正面的祷告，照着你所说的而行。当你听见神要赐福给你，因为你忠心来侍奉他的时间，你听见这个话，你就说：“神啊，你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话而行。”然后再祷告二十四节：“愿你的名永远坚定，将建立，被尊伟大，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的仆人大卫的家必定在你面前建立。”二十五节：“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因为神告诉他这个是个奥秘，神打开让他的仆人大卫明白，神要赐福给他，因为他要建立教会，他要建立圣殿，他要建立神的家室。所以神说，你建立我的家，我也建立你的家，直到永远。”所以二十五节说：“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的在神面前祈祷：“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必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我再讲，正面我们要学，反面也要学。学什么东西呢？就是学祷告。学什么祷告呢？当你听见神说要赐福给那些良善忠心的仆人的时间，你就说：“主啊，我听见你的应许，求你就按着你的应许来赐福给你的仆人。”正如大卫所说：“你已经赐福，你还要赐福到永远。”我们学正面的教训。反面的教训就是阿摩西书第七章。当阿摩西听见以色列，当阿摩西听见神指示他一件事，指示他一件事就是说启示他，启示就是指示 ，OK？ 因为他看不见啊，不讲给他听，他不知道啊，讲给他听了，哦，知道。 原来有王重的灾祸临到，他就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求你怜悯，因为雅各迷约，雅各怎能站得住呢？如果这个灾祸临到，耶和华听见他的仆人的祷告，就后悔，不将这灾临到他们。同样，大卫听见神说要赐福给他和他的家直到永远，他就求神建立他所讲的话直到永远，照着你所说的行。这样人就向神祷告，存着充足的信心，有那个大胆的在神面前来向神祷告来祈求。正面也要说，反面也要说，这样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得福气。 OK， 好，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阿摩西一件事。第四节，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前些将地消灭。当阿摩西明白的这个火的灾是很严重的事件，阿摩西就立刻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指示，因为雅各迷约，他怎能站得住呢？他的祷告是很简短，是个很谦卑的祷告，在神面前说，承认以色列雅各的后裔迷约，这个火的灾祸临到的时间，怎能站得住呢？耶和华听见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去。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星期前，那个日本这个的地震 8.9， 到现在他说是 9.0， 是很严重的地震。地震之后还有 tsunami， tsunami 之后现在还有 nuclear 的 reactor 的问题。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为日本来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指示，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日本违约，他怎能站得住？而且他受的灾祸会影响你的百姓，影响全世界的。我们在这个在神面前来向神祷告，求神怜悯。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去。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东西，圣经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圣经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都有关系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灵，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不要觉得神的话语是与我们没有关系，不要觉得神的话语是离开我们很远。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听到神的话语就要学，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来得到福气。你写下来那个生命记32章47节，32章第45到47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戒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律法上的话不是虚空的，神讲了这个惩罚就会临到了。这律法上的话是与你们不是没有关系的，这律法上的话不是虚空，与你们没有关系，神的话语是真实，是与你们有关系的，与日常生活里边眼睛所看到的事情与有关系的。神的话语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定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我们听见看见电视机旁这些在我临到这个日本的时间也会影响我们，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向神说，神啊，我们每月我们不能站得住，这个债务太大，求主你怜悯，止息这个债务，赦免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能够平安金钱无事度日。我再给一个例子给你，当一个人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的时间，他就不晓得去祷告，他觉得这个日本的东西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好像离开我们很远，我们很笨，就是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我再讲到一个例子给你听，记不记得以利？以利有两个孩子，神藉着这些弟兄姐妹百姓告诉以利，他两个孩子与那个未末门前的侍候的妇人苟合，就那个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他就对以利听见这个话，就对他两个儿子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为何与这些侍候未末门前的妇人苟合呢？后来呢，神就将差遣他的仆人，第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首先是有神的百姓以色列众人，来到以利面前，告诉他两个儿子叫的不对的东西，得罪神得罪人的东西。以利没有好好去处理他的儿子，单单是同他儿子讲，没有惩罚他，没有劝他不要这样去做。后来他神看见他没有改变，神就差遣他的神人先知来到以利面前，将这些事告诉以利。以利也没有悔改，也没有劝他的儿子悔改。好了，到第三章，神看见他没有改变，神爱这个家庭，要拯救这个家庭，所以神故意在以利面前向撒母耳说话。到第三章，好了，第三章晚上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说话，到第二天的早晨，耶和华就同撒母耳所讲的话，撒母耳就放在心里边。第二天早晨，那个的以利就要撒母耳来到他当中。第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肯将那个默示告诉以利。第三章十六节，以利这个祭司就呼叫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了什么呢？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要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让神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听见神同撒母耳所讲的话，以利他怎么祷告？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让耶和华凭着自己旨意而行。”这个是个老糊涂，无知而灭亡。听见神要管教他的儿子，听见神要降罚给他的儿子，说第三章十三节：“我曾告诉以利，必定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业，既教就做，却不禁止他们。”听见这个东西，没有禁止他们。现在听见这个东西，没有祷告，反而说这是出于耶和华， 愿耶和华凭着自己的旨意而行。这个的旨意是个不好的旨意，他不晓得怎么去对待以色列，他也不怎么晓得去对待他两个儿子。很可怜这个人，这个是一个老无土的人。 OK， 如果他学到大卫，听见神的福气永远临到他的时间，他从大卫里面学的时间，就说主啊，你既然说你要永远赐福给我的时间，求主按着你的话语永远赐福给我。听见神说要永远咒诅这个家庭的时间，那个第三章十三节，我曾告诉他必定永远战火与以利的家。他听见这个东西，应该就向神说，神啊，这个战火太重了，以利的家远弱，求主你赦免，求主你给你的仆人有能力去管教我两个儿子，免得这个咒诅这个战法永远临到我的家。他不晓得去祷告，他反而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着自己的旨意而行。我感谢神，我感谢神。什么东西呢？这个阿摩西先知，他没有学这个以利，他没有学这个以利啊，听见神永远战火与他战火与他的家，他没有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求神止息。这个也很笨，这个很笨。所以你等于写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三章同埋第十八节 ，OK， 写在阿摩西书，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三节和十八节，写在那个嘅阿摩西这个嘅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嘅那里 ，OK， 我们要学阿摩西先知，我们要学大卫向神祷告 ，OK， 不要学这个以利，以利这个是老无土，他是无力无土，这个很可怜。明知道神要降福于他的家，他都不向神祷告，求神赦免，反而说这是出于耶和华。难道阿摩西听见耶和华说我指示你一件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章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阿摩西另一件事，难道这个不是出于耶和华吗？出于耶和华的，既然神告诉你，你就不要说愿神凭着自己的旨意而行来降罚于自己的家，这个人就很笨 ，OK， 所以写下来，就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三节，或者在第三章第十八节的旁边 ，OK， 你写一个不等于的符号 ，not equal， 不等于的符号，然后写阿摩西书第三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OK， 每一次你听见神的咒诅，永远的咒诅要临到我们的时间，你不要生气，你要悔改，你要回转，你要学阿摩西来祷告。阿摩西他这样祷告，好像那个约拿这个约拿书那个离离没成听见那个约拿先知说四十天这个的离离没成就要被毁灭这个离离没成的皇帝就杀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 谦卑自己坐在会中，而且他又使到使人偏告利利未曾通情的人说，王和大臣有命令，人不可以藏什么，牲畜牛羊也不可以吃草，也不可以喝水，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卷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也未可知。然后在那个的约拿书第二章第四节，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到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连着这外邦的皇帝利利米城，那个亚述国的皇帝，那么凶那么不好的皇帝，听见这个咒诅临到这个国家，他就晓得谦卑悔改回转归向神。神看见他谦卑悔改回转，神也不将这个债务降于他们。所以将约拿书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写在那个阿摩西的旁边，写在那个那个的约拿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你写在那个的写在那个的阿摩西书第七章的前面。 OK， 这知道你学这些人祷告，不要学以利的祷告。 OK， 以利的祷告，他以为自己很熟灵，没有为自己的儿子来求免去这个债务，没有我相信他的儿子所犯的罪和那个利利米城所犯的罪都是那么恶的罪，不是因为犯那个罪使到人死掉，那是一个人不晓得去悔改回转向神祷告以致的灭亡。所以以色列人因为无知而灭亡，以利因为无知而灭亡，以利因为愚昧而灭亡。他说既然这是出于耶和华，就愿神成就他的旨意，愿意神永远将降罚领到他自己的家，他笨到这个地步。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耶和华凭着自己的旨意而行。如果这个是福气的，你就可以这样讲，这是出于耶和华，愿耶和华凭着他自己旨意而行。如果这个是咒诅的，就应该自己要悔改回转归正，而且求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求你指示，求你给我机会再次悔改回转，能够归向你。弟兄姐妹，晓不晓得怎么去祷告？现在 OK， 好，我们再看。OK， 好，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七节，阿摩西书，阿摩西书第七章第七节，神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着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西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就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面以色列中，必定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幽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定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第二代，不是第一代的耶罗波安。 第一代的耶罗波安作王的时间是罗波安作王的时间，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所罗门拜偶像年老的时间。各位，是个支派给了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就不是那个的阿摩西书第七章第九节耶和华要用刀攻击这个耶罗波安的家，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第二代是很强盛的，当时 OK 好了，头了两次神后悔赦免，神赦免了他们，以色列没有改变，还是走弯曲的道路，还是在幽坛的里边来献祭，没有跑去耶路撒冷来献祭，在这个幽坛旁边以撒的幽坛里圈起来。你写第五章第五节，阿摩西书第五章第五节，神已经藉着阿摩西书讲得很清楚，不要往巴大利来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也不要过那个别西巴，因为基甲必定被掳掠，巴大利也必归于无有。神说不要去哪里敬拜，要去了耶路撒冷敬拜，他们没有悔改，还是在哪里敬拜。你在这里旁边第七章第九节，这个以撒的幽坛旁边，你写下来第八章第十四节十四，当时他们在这个幽坛是拜偶像，不是拜真神 OK。 第八章第十四节，拿几节撒玛利亚流毒歧视的说，大呢我们指着你拿了一个祸神骑士，这个祸神其实是一个喜神 OK。 又说我们指着别西巴的火道，不是神道，原文是火道，就是看那个小字假神，他说是真神，喜神他说是祸神，假道他说是活道 OK。 所以他指着别西巴的活道歧视，这些人必定覆倒永不再起来。当我讲第八章的时间，我再详细来讲。换句话说，这些拜假神的地方就是以撒的幽坛，第五章第五节第八章十四节，那个地方必然荒凉。好，第二，以色列的圣所，以色列的圣所的旁边，你写下来第七章十三节，当时有个假祭司是亚麻谢来到同阿摩西讲，要他不要在巴达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神的圣所，有神的宫殿 OK。 所以他说在哪里有以色列的圣所，哪里的圣所不是真真正正的耶路撒冷的圣所，你写下来，因为他们在哪个地方，你写下来，列王之下 First KingFirst 下四月章三十一节，因为耶罗波安在那个丘坛那里建造圣所，圣所应该建造在耶路撒冷，他在丘坛那里拜偶像拜金牛犊那个地方来建造圣所。所以神藉着阿摩西这个先知预言说，以色列的圣所就是耶罗波安，第一代的耶罗波安 在那个修坛那里所建造的圣所，这个圣所必然荒废。神说，我必定兴起你在这个以色列的圣所旁边，你写下来列王记下十二章三十一节。不是这个圣所，不是耶罗波安第二代的耶罗波安所建造的，是第一代的耶罗波安建造的。OK， 所以这个事实上当时那个的有一个年轻的先知从南边的去见那个耶罗波安第一代的来警告他，他的修坛祭坛会被拆毁。现在阿摩西再一次再讲到这个东西 ，OK， 那回去列王记下回去，你写那个噶记不记得那个你去念第十二章三十一节。然后呢你去念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你先念十二章三十一节
第一章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那样向他所住的金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事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
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搭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这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擒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曲，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擒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公义颁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里，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
所以我们回去看那个亚摩西书第七章，我们看到阿摩西所预言的以色列的圣所，以色列的圣所旁边，你写下来列王记下十二章三十一节到第十三章第十节，这个的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阿摩西所预言的和那个的 那个神人像那个的耶罗波安第一代的耶罗波安所预言的是完全一样。那我就说这个列王纪下列王纪下那个十三章那个年轻的神人奉耶和华的名来到那个伯特利对那个耶罗波安第一代讲的预言，和那个阿摩西在第七章向那个耶罗波安第二代所讲的预言是完全是一致一样同样的东西。预言以色列的圣所，以色列的圣所不是讲耶路撒冷的圣所，以色列的圣所就是那个的列王纪下十二章三十一节那个在修堂那里所建造的殿 OK 这个不是耶路撒冷建造的殿，是在修堂来建造的殿。在修堂里面有金牛犊 OK 一个金牛犊是在伯特利是二十九节，十二章二十九节一个金牛犊是在但那个地方。好，所以给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先知，一个是无名的先知，就列王纪上十三章所预言的，同第一代耶罗波安所讲的话，和那个阿摩西向耶罗波安第二代所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虽然是相隔有几百年的时候 ，OK， 好，我们再看那个第十节十。伯特利所讲的这个伯特利的祭司，那伯特利的祭司，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这个列王纪下十二章二十九节伯特利的祭司这些是假的祭司，是敬拜什么啊？敬拜金牛犊的，不是敬拜耶和华神的 OK。 所以唯有耶路撒冷的祭司才是真的祭司。这些祭司是什么啊？按照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是耶罗波安在修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反民立为祭司，他自己立的 OK， 不是利未的支派的，所以呢他是私自改这个律法书这个他的胆子，耶罗波安第一代的胆子很大所以耶罗波安呢他死掉之后他的儿子作王，他的儿子作王两年这个耶罗波安和他的耶罗波安死掉之后，他的儿子作王两年，就被那个巴沙这个人杀掉了他的儿子 OK。 所以巴沙这个王就将不单只杀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拿达而且将耶罗波安的全家都杀掉他的儿子作王是两年的时候他的国位就没有了我就说耶罗波安作王多久啊？第一代的耶罗波安作王二十二年，他的儿子作王两年，然后他的总共二十四年就完了，因为他作的恶是很大。好，我们再回去看那个的第七章阿摩西书。所以那个伯特利的祭司，这伯特利的祭司是什么啊？是第一代耶罗波安所自己私自设立的祭司，不是神允许的这个祭司的名字叫阿玛谢，听见那个阿摩西所说的预言，就打发人到那个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这个是耶罗波安第二世 OK， 耶罗波安第二世 The second generation OK， 到了耶罗波安王 哪里去，说阿摩西这个先知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了你，他所说的一切话结果担当不起。 OK， 他应该这个，如果这个阿摩西是个好的先知，应该学阿摩西来到神面前向神说这个国担当不起，不应该来到王面前人的面前来控告那个阿摩西，说好像是阿摩西犯了罪一样，好像是阿摩西背叛图谋背叛，事实上是他自己图谋背叛，事实上耶罗波安是图谋背叛。应该恶人要悔改的，反而恶人没有悔改，要在那个耶罗波安面前来控告那个阿摩西，希望呢就是耶罗波安呢借刀杀了这个的阿摩西所以使者他说，因为阿摩西如此说，耶罗波安必定被刀杀，以色列的民必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的王，听见这个话听见这个先知说你自己会被刀杀很明显你觉得他是图谋背叛，所以一定会杀他想了没有想到这个耶罗波安呢第二代呢就没有杀到那个阿摩西所以呢这个阿玛谢看到耶罗波安没有去杀他，所以呢第四个节呢阿玛谢呢又对阿摩西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他看见这个王帝耶罗波安没有杀的这个阿玛谢心里边很阴毒很诡诈，希望耶罗波安来杀掉阿摩西，但是谁知耶罗波安没有这个胆量去杀掉，所以没有杀掉的时间，这个阿玛谢的自己就对阿摩西说，你这先见你这先知要逃往犹大地去，回去犹大地，因为他是犹大地而来的。OK， 他说在哪里糊口，他这个阿玛谢这个祭司，这个假祭司不是耶路撒冷的祭司，是波得利的祭司，是有金牛犊的祭司，拜金牛犊的祭司。这个他做这个工作就是在哪里糊口。他自己糊口，他就以为靠这个工作来糊口，谁知阿摩西不是做先知来糊口的 ，OK， 所以他要他 go home 回去犹大地，因为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是北边的，是以色列国的，你说他就说你是南国的先知，你回去北你不要留在北国来讲什么预言，你就回去南国去讲预言，在哪里赚钱，在哪里糊口，在哪里养生，在哪里说预言他以为这个先知啊摩西说预言是为了赚钱好像他一样，阿玛谢一样，所以阿玛谢也用小人之心夺那个君子之福好，我们再看了第十三节却不要在那个巴达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呢有王的圣所，在这里呢有王的宫殿，意思就是说有王的圣所也有王的宫殿这样的这个地方就很安全不会被掳到掳去离开本地谁知呢后来呢神使用亚述这个国家在主前722年就将以色列国这个地方掳去，毁灭了以色列国，北国就灭亡了。阿摩西听见这个阿玛谢对他讲这个话，所以阿摩西在十四节就对阿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他称他是先见四二节，你这先见阿摩西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没有去念神学 OK 也不是先知的儿子， 我爸爸也不是先知，我自己也不是先知，我也没有去先知的学校里面学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修剪耶和华的宣教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就对我说，你去向我的民以色列说预言。神要求他说预言，在这个说预言旁边你写下来，三章第八节阿摩西书三章第八节，西极号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吩咐阿摩西要从南面跑到北边去说预言阿摩西怎能不说预言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第三章第八节，神要他说，但是呢，阿玛谢说 ，You go home， 你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五口，不允许他说。当时那个的彼得啊，这个是一个使徒啊，也是这样，他明明的。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明明的听见耶稣基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他做见证的时间，这些法利赛人就恐吓他们，命令他们不允许他们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好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八节，于是就对他们，就对这些使徒叫了这些使徒来禁止这些使徒总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听见了，约翰听见了，他们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耶稣基督，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呢？你自己决量吧所以你看见那个那个彼得在那个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间，他就不怕他们虽然他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是跟从过耶稣，他有这个胆量去讲这些个话语同样阿玛谢也是阿玛谢也是恐吓他用那个耶罗波安的嘅权柄告诉耶罗波安，希望耶罗波安借刀杀他谁知耶罗波安没有杀他所以他也要赶这个嘅阿玛谢，就要赶那个阿摩西离开而且呢禁止他，要他不要再说预言，但是耶和华选召他，要他说预言，你去向我个民以色列说预言，这是神说，但是阿玛谢第四六节，阿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神说要说预言，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可以向以撒家的撒预言所以呢，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定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儿女必定倒在刀下，你的地必定有人用绳子量了粪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地必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给我们看到听见神的那么松的严厉的管教的时间，应该是悔改，不应该是恶待这个的阿摩西。所以阿摩西奉耶和华的命向他讲，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个十七节说到，你禁止那个阿摩西说预言，自己的妻子受到亏损，儿子受到亏损，地图受到亏损而且呢人民受到亏损，自己也受到亏损，有五个灾难，妻子、儿女、地图还有自己，还有一些那个民所以这个是很严厉的求神在这个在这里给我们学到这个功课不要学那个阿玛谢这样去做，神说要讲就要讲，不能够抵挡神，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我们就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学到主你要我们所讲的话，当我们看到 听到主你自己的应许，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间，让我们对主你自己一个敬畏的心，晓得去怎样去回应，来到你面前谦卑自己悔改为转，求神指示你自己的审判，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以及到这个灾难远离我们但是如果要禁止这些权担，好像阿摩西要他不要长的时间带来我们无过的灾难领导我们，求主你怜悯，将这些话放在我们内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主你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查考那个话，我们还不知道原来是那么严重，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